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和您分享了由黄维仁博士所著《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第一章《婚姻悲剧面面观》的上半部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和您分享这一章下半部分的内容。依赖型妇女逃避冲突。我们来看看依赖型的婚姻。这种形态中的妇女在家当贤妻良母，对丈夫百依百顺，凡事委曲求全，只求丈夫高兴。她放下了个人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兴趣和个性，全为了要建造一个美满、温暖、安全而稳定的家。当丈夫对她有任何不满时，她不以理性与丈夫好好沟通、分析问题或谋求解决之道，相反的，她假装问题不存在，行动更加柔顺，处处忍让，对丈夫毕恭毕敬。丈夫一回家，她便奉茶脱鞋，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她的主要目的是避免面对冲突，冲突威胁她的安全感，因此她努力不让自己意识到冲突的存在。想要以讨好与凡事忍让作为挽回丈夫心意的策略，在今天的社会中仍有许多这一类型的妇女，她们的婚姻幸福令人羡慕，正好她们的丈夫也与她们有类似的价值观念，喜欢她们扮演传统的角色，并且对她们别无所求。她们配合得刚刚好，一方喜欢保护，另一方喜欢依赖。当然，在祝福她们之余，我们还是要给予她们一点忠告。不要假设丈夫对你的需求永远不变，不要认为找到了懂得怜香惜玉的如意郎君，这一辈子便注定会幸福，而不需要努力与丈夫沟通。不幸的是，随着时代的转变，不论是在中国人或是在美国人中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悲剧发生在这种依赖型的女性身上。她们有的常遭丈夫殴打，有的因为丈夫有了外遇而遭遗弃，有的是丈夫对他们百般挑剔，施以人工改造，恨不得他们能立刻变成丈夫心目中理想的样子。在美国，丈夫殴打妻子的情形非常严重，中国人虐待妻子的个案发现的较少，有可能是中国女性很能容忍，不愿向警方报案。美国许多研究的共同发现是，这些个案几乎都发生在被动依赖型的妇女身上。有一首非常能反映时代的畅销名曲《我不愿说》，在这首歌中有几句歌词非常动人悱恻，深刻地描述出那些由于丈夫移情别恋而不幸被弃者的心态。这几句歌词翻译成中文大意如下：我不愿再说什么，经过了所有的这一切，虽它刺痛了我的心，然而这已全是历史沉寂。我曾在你怀中，以为那是我的美梦，我想这很合理，你为我建筑安全的藩篱，给我一个安定的家， 以为我将会再次坚强，但我是个傻子，只知死守规则，玩着爱情的游戏。这种悲剧多么令人郁郁之痛哭。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叶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刚才我们谈到了依赖型妇女逃避冲突，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产生婚姻悲剧的五项原因。所谓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婚姻会发生悲剧，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心怀童话式的幻想。童话中公主与王子的结局总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依赖型的妇女完全不看当今现实的环境，也不在意丈夫是哪种形态的人，是否喜欢被依赖。她一厢情愿地相信30年前的传统角色可以一成不变地应用在今日的社会。她可能看到自己的母亲扮演传统的主妇角色，结果似乎不错，因此她也告诉自己，只要我扮好传统的主妇角色，其他的事就不用操心了，丈夫自然会永远爱我。家庭悲剧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这种只要我乖人就爱我的非理性想法阻碍了她自我调整适应现实的能力。二，凡事屈就讨好丈夫，不但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也永远不可能变成丈夫喜欢的样子。日子一久，由于物以稀为贵的人性弱点，丈夫渐渐觉得她俗不可耐，像嚼过的口香糖，淡而无味，对她毫不尊重，毫不怜惜。此时她对丈夫的吸引力比不上外界的野花。如果丈夫又处于一个有许多机会与选择的环境之中，她的处境便岌岌可危。第三，当觉得不被人爱，失去自我价值感与感情上的自立时，她就越需要得到丈夫的怜惜。当她为了满足自己的安全感而更加屈就讨好丈夫时，他们俩的关系便陷入死结。此时两个人都一样困惑，不知事情为何会发展到目前令双方都痛苦的地步。四，对一位从小接受男女平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当她婚后成功地克服了心理的矛盾，牺牲了自己在家中服侍丈夫小孩时，心中自然会产生一些期望，希望自己的牺牲有些回报，希望丈夫也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期望是一种无言的、不表面化的要求。当丈夫不明白或是不能满足这些期望时，两人间就无法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冲突。如果越意识到自己的牺牲，就会对丈夫有越高的期望，期望越多，两人间的冲突也越多，带给原本脆弱的关系不胜负荷的挑战。第五，传统的社会道德与规范约束力已大不如前，个人的角色行为也不如30年前那么单纯，容易预测。这些妇女失败的主因在于对环境的变迁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有一部极受欢迎的电影《功夫》，使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次，男主角与他的同伴，两人那个时候都是小孩，奉派出少林寺购物，因轻信人言而误入陷阱， 身上财物遭人抢劫一空。当他回寺领罚之时，师父问他学到了什么教训，他说出一句极有智慧的话：永远要期待着意料之外的事。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第一章的内容， 婚姻悲剧面面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平衡互补的关系最理想。争强好胜不行，像传统妇女一味忍让也不行，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当今婚姻辅导界对婚姻关系的看法。婚姻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极端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夫妻纯属第一型或第二型，大多数人居于两个极端之间。第一型是对立争竞的婚姻关系，在此种关系中，双方都争强好胜，生怕吃亏，一点也不愿忍让牺牲。这种夫妻关系相当不稳定，尤其是当环境中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机会时，婚姻更易趋向解体。第二形式寄生依赖的婚姻关系，在此种关系中，双方扮演着完全不同而又互补的角色，其中有一方很强，是保护者与供给者，他也做所有的决定，另一方则是被保护者、依赖者与服从者，他把所有的权利与责任全推脱给强的一方。此种互补的关系通常非常稳定，尤其是环境中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时。然而此种关系常被彼此极高的期望压得透不过气来，双方都没有个人成长的自由，彼此压迫对方要遵守共同的规范。极端的寄生依赖关系中，两人粘结在一起，最后两人都失去自我，陷在死结之中。现代美国人的婚姻关系平均起来较趋向第一型，而传统中国人的婚姻关系则趋向第二型。这两种关系都不尽理想，最好的仍是我们祖先所教导的中庸之道。然而要在两极的婚姻关系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维持永远不变，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根据研究结果，健全的婚姻通常是充满弹性，在这两极间摆荡，有时彼此都是独立的，有时彼此依赖，这种平衡互补的关系最接近理想中的中庸之道。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由黄维仁博士所著《窗外依然有蓝天》这本书第一章《婚姻悲剧面面观》。夫妻是生命共同体，男女双方都应该建立一个观念，美满的婚姻一定要由双方共同努力建立。双方都该警觉到婚姻幸福无法不劳而获，男性尤其要体谅女性在今日社会所面临的角色冲突，女性更要自尊自强，勇敢地面对时代的挑战，不断修正自己的角色以适应环境。在婚姻里没有单方面的输赢，总是两人皆输或是两人都赢，因此夫妻二人不可自私自利，一点都不愿牺牲。然而也不能只由其中一方完全牺牲，抹杀自己的个性。古人说夫妻当相敬如宾，这是极有智慧的。夫妻双方不可因相处久了言语上便随意放肆，夫妻双方要体谅对方困难的处境，把另一方的难题当作两人共同的问题合力解决，在面对共同大敌的过程中培养团队精神，这便是所谓的冲突管理与组织团队的概念。在当今的时代，沟通是维护夫妻感情最重要的因素，双方都应当用心了解对方的经验与思想。夫妻身处的环境越不同，思想差距就越大。如果妻子只躲在安乐窝中不与外界接触，就丝毫不知丈夫的经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一方有机会不断成长，而另一方却闭关自守时，两人如果不加以沟通， 双方关系便很容易发生危险。当然，每对夫妻的思想一定或多或少有差距，适度的差距不足以畏惧，因这正反映出双方需要不断的成长、改变、学习新事物。两人平日注重沟通与建立良好的关系，不逃避冲突，愿意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挑战来临时才有办法安然度过危机，将挑战变成祝福，经过考验的关系更加牢固。培养关系之道，正是我们平日常听到的要投桃报李，恒久忍耐，凡事包容，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等等。爱的关系好比银行里的联合账户，说一句体贴的话，或是原谅对方的错误，便是在账户中存一笔款。逞一时之快而出言不逊，便是一笔支出。爱的账户里存款越多，彼此的友情与信任也就越坚定，因而都能享受个人活动成长的自由。个人越能成长，两人间的关系就变得越加丰富。如果爱的账户长久透支，两人就越缺乏信任感与安全感，越会有把对方紧紧绑住的念头，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会变成弗洛姆所说的二人连队，自觉于外界的人际活动陷入死结之中。另外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便是吵架时绝对不可轻言离婚，因为每说一次离婚，便是给自己与对方洗一次脑。这些动不动就威胁要离婚的，最后离婚的比例极高。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谈一谈不断成长、互相调整。并不是每一对夫妻的关系都会陷入死结，即使形成死结，每对夫妻在当中的深浅程度与时间长短都不一样。对于不幸已陷入死结的人来说，居于劣势的一方一定要成长，以降低对另一方的需要。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极为类似，唯有自助而后人助，自重而后人重。换句话说，居劣势的一方一定要处变不惊，自尊自强。在这种时刻，对于自己的需要要设法自给自足，绝不可努力讨好对方，奢望对方替你背负寂寞或没安全感的担子。要控制自己想抱怨的冲动，并且降低对另一方的期望，假设对方绝对不会给你任何满足。因为降低了期望以后，对方稍对你好，你才能感受得到。此外，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努力寻求与创造一些成功的经验，支持或提高自己的自信心与价值感。你可做点有意义、想做而又不会与另一方造成严重冲突的事，例如学些技艺、旁听有兴趣的课程、参加有利他性的社团等等。绝对不可以停止结交朋友或对外活动，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此低潮期，要凭一己之力向上爬是很不容易的，周围需要有了解又能支持你的朋友，如果有专业辅导人员的协助将会极有帮助。当劣势的一方开始成长，他将变得较有弹性，能依赖也能独立，不像从前被不安全感所逼，只能选择依赖一条道路，并由于能自立自强而恢复自信心，对另一方的吸引力也将大增。有一点不可不留意，一方追求自我成长，有时也会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对于这种失败的可能性，必须有心理准备。将在死结中只有死路一条，还不如冒点危险努力成长，或许仍有成功的希望。 离婚应该是双方都已尽全力挽救婚姻之后才做的选择。然而，不可否认，离婚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有不少人离婚后比离婚前活得愉快而有意义，也有不少第二次的婚姻比第一次幸福。从长远来看，迈向成长之路对人总是有益的。面临新的时代，要有新的觉醒与新的心理准备。两人的关系是双方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函数，个人或环境的改变都会为两人的关系带来新的挑战。两人要随时有心理准备，期待这些变化，从而调整关系，适应环境。每个人都会面临人生必经的阶段，例如毕业、结婚、搬家、更换职业、生子或出国等等。这些环境与角色的改变足以使两人的关系产生新的危机，然而这些危机无一不是成长的机会。人生充满了挑战，成功的面对挑战可带来成长，即使失败了危害也不大，后果最惨的是逃避挑战。想象中的失败比真实的失败更为可怕，逃避的人真是得不偿失，许多的心理症状也都是由此产生。传统制度化的婚姻因为不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而渐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注重人际关系、较富弹性的伙伴型婚姻。在现代社会中，缺乏人际关系技巧将难以应付新时代的挑战。想要在婚姻和事业上成功，人际关系的技巧与能力将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培养与训练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传统的社会教育非常重视长幼尊卑次序，然而对于如何与平辈相处，相形之下便显得不受重视。当前心理学在人际关系训练方面有蓬勃的发展，我们应该善用这些经过错事误尝后累积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发展健全的人际关系。亲爱的家人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和您分享了婚姻悲剧面面观。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婚姻关系中依然是预防胜于治疗。另外，在婚姻中过与不及都会造成问题，因而我们要小心地寻求中庸的适应之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愿天下眷属都是有情人。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你的婚姻，祝您晚安，再会。